弟兄姊妹早晨，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俾张相大家睇下好嘛。嗱呢，我就剪裁咗一部分出嚟。嗱，你估系咩嚟嘅？似唔似一个建筑物啊？如果我问你呢个建筑物喺边度，咁就仲难估系咪？其实都即系几难估得到噶。不过如果我话俾你听，喺美国 New York 纽约啊嘅皇后区，不过唔喺市内，喺一个嘅沙滩嘅地方，叫做诺克威海滩 （Rockaway Beach）。咁你话哇咁正嘅，系咪啊？有晒海景，真系冇得顶啊！不过如果我俾晒成幅相你睇咧，你话吓唔系一座建筑物嚟噶、哦？原来咧系一个美国嘅视觉艺术家，佢用沙咧去砌出嚟嘅一件艺术创作啊！厉唔厉害啊？嗱，我唔知道咧，即系在座当中有冇人中意玩呢啲嘢吓，或者你可能你小朋友细嘅时候咧，你都会去带佢去沙滩去砌。不过我谂你就几难砌成咁系嘛？嗱，其实呢个嘅视觉艺术家咧，佢话佢细细个开始咧就好中意即系玩堆沙噶啦。咁佢咧就话：，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啊！点解呢？好似成日咧大自然都系与佢为敌咁嘅样。点样与佢为敌啊？因为时间唔够啊！即系当佢要砌嘅时候咧，佢要好快脆。咁去諗下砌啲乜啦，個腦要轉得夠快。咁然之後呢，即係砌嘅時候呢又要砌得夠快，因為呢只要一個浪冚埋嚟，咁就搞唔掂㗎啦。又或者呢即係到潮漲潮退嘅時候又冇咗啦。嗱，藝術作品呢的確係可以天馬行空，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只要一个浪冚埋嚟就什么都没晒呢，我相信呢都是几大件事。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继续去讲的呢就去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了。今天只是会跟大家分享头十节。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请大家呢先跟我读出头五节好吗？好，预备起。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作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作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阿伦发过芽的像，并两块约板。柜上有荣耀基路柏的影罩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其实摩西的律法在几千年以来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甚至是因着他们拥有这个摩西律法，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觉得很自豪。不过实情是怎样呢？我们看一看第一节，他是这样说的，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这里一开始告诉我们有一个前约，然后这个前约就有礼拜的条例。如果我们看多几个的圣经的译本，这个有字呢其实是固然有的意思，意味着作者想做一个比较，固然有什么什么，跟着呢但是咁样。我哋一阵就会睇一睇呢个嘅比较啦。作者话固然有，咁固然有啲乜嘢啊？咁就讲咗咯，有两样系咪？有礼拜嘅条例，即系祭司献祭嘅时候呢啲嘅条例佢哋系必须嚟到遵守嘅。仲有第二样，属世界嘅圣幕。这个呢就系讲紧响当中一啲属乎物质嘅一啲嘅圣幕。由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开始，同埋跟住落去呢，都唔同嘅旧约嘅经文呢都有记述过关于会幕嘅事情。 由以色列人的历史发展，我们很清楚知道呢，这个的会幕呢不是永远长存的。他一直陪着这帮以色列民经过了士师的时期，然之后和约书亚一起去征服迦南地。但是去到所罗门的年代呢，以色列民终于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呢建成了圣殿了。所以呢历代志下的第五章第五节呢就这样讲啊。咁佢话呢，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咗上嚟，又将会幕同埋会幕嘅一切圣具带上来。结果由嗰阵时开始呢，呢、这个圣殿呢就代替咗会幕嘅角色啦。返转头我哋去睇返第一节呢度所讲嘅属世界嘅圣幕。即係呢个会幕系点呢，系点嘅样嘅。跟住嘅经文第二至第五节嗰度有讲嘅。但如果我们有幅图帮我们呢，其实呢就会即清楚一点的。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头一层叫做圣所，其实那一层的意思呢，那个是露天的地方来的，那个叫做外院，其中的摆设呢一会间先讲啦。跟住呢就去到有瓦遮头的地方，嗰度呢係圣所。其实呢原本嘅意思呢，呢度係得一个圣字嘅啫。即係话呢係一个神圣嘅地方。然之后再行入啲，基本上呢即係你就会见到呢有一个嘅至圣所啦。第三节嗰度都有讲嘅。往后建成嘅圣殿呢，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这样的规划，大致上是这么上下的了。如果我们由东面一路行入来呢，你会见到入了外院之后，如果我们看回其他的旧约的圣经呢，我们就会见到呢有一个祭坛，另外有一个的洗作盘在当中，帮祭司呢来到洁净自己，准备进入圣所。只不过呢由于希伯来书的作者去到这里呢，他主要是想对比圣所和至圣所。所以呢你会发觉往后的经文这一段呢就没有对于外院这些摆设呢再作任何的解释了。我们之后读到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的摆设呢，其实都是跟神和这一班以色列民过往的交往和他们的经历有关的。我们先看看圣所第二节下半节，跟着说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灯台呢就是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源来的了。在它对到正对面呢就有一张桌子，上面呢有两行，一共有十二个的陈设饼。如果大家留意幅图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刚才第二节所描述呢好像是少了一样东西，就是那个香坛。希伯来书这里呢就将个香坛呢就摆了在第四节，即是至圣所里面。回来第三节这里话呢，在第二个幔子后面又有一层的帐幕叫做至圣所。所以呢这个第二幔子这幅图写着内幔的地方呢，就是隔开圣所和至圣所那块布来的了。好了，入到去至圣所了，第四节跟着就说有以下的摆设，包括有金香炉，有包金的药柜，柜里面有圣玛拿的金冠和阿伦发过牙的像，并两块的药板。金香炉香坛是用来烧香的。正如我刚才所说，按照旧约出埃及记的讲法呢，这个香坛应该是摆在至圣所里面的。所以呢有些学者呢就说，哎呀，希伯来书的作者乜咁论尽啊，搞错了喎咁样。但其实这一度呢是将个香坛摆在这个位呢，其实好有意思的。按照这一幅图我们见到呢圣所不同的摆设呢，这个香坛呢就好清楚呢其实是贴近至圣所，不过在外面。当烧香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这一份的香，这些的烟呢就会穿透了第三节所讲的那个第二幔子呢，就入了去至圣所那里，达到约柜的跟前。 而在所罗门去建圣殿取代会幕的时候呢，其实内殿就等于个至圣所了。所以呢，有一些的译本呢，就将这个香坛呢，就放在内殿的摆设之一的原因就是这样。那无论是怎样，其实香坛和约柜的功用呢，就是息息相关的。烧香是人向神献上祷告，而约柜就象征神的同在，和神和人讲说话有关。我们看一看出埃及的25章22节，那里是这样说的，我要在哪里，出埃及的25章的上文是讲的约柜，与你相会，在约柜那里和人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而基路柏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一切的话。所以藉着香坛和约柜呢，神就是和人彼此交往了，一个就出去，一个就入嚟，好像在对紧话咁样。正因为咁样，我哋就唔需要一定执着究竟嗰个香坛呢系摆喺边。除此之外，至圣所里面呢仲有一件最重要嘅摆设，就系有包金嘅约柜，柜里有圣马拿嘅金冠同埋阿伦法个牙嘅像，并两块嘅约板。那个约柜里里外外呢都是包金的，里面装住盛载玛拿的金冠。玛拿这个字呢就是什么来的，这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当他们没有食，神就赐给他们每日的供应。他们按照神的指示呢，就是要找一个金冠呢，就装住这些玛拿，作为世世代代的纪念。另外约柜里面有阿伦法个牙的像，很明显这个就是上帝拣选祭司的记号。还有两块约板，让他们谨记神所赐的十诫，提醒他们他们同神有约。跟着第五节就说了，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罩着施恩座，神是圣洁的，人是没有办法满足神圣洁的要求，律法是没有办法满足得到，所以就有这个柜上有荣耀基督柏的影罩住施恩座。一方面这个是负责守护神圣洁公义的基督柏，它是象征神的荣耀，另一方面亦都是要表示神要悦纳人所献的赎罪祭。作者呢跟着去到第五节呢，那个结束呢都挺突的，这几件事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为什么他这么突的完结这个的描述部分呢？他正正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属地的帐幕，他有个言外之音他跟着要讲。正如我刚才讲过，长久以来这个约柜一直都是陪着以色列人的，直至到去到巴比伦大军在主前587年入侵耶路撒冷，圣殿被毁，跟着个约柜就不见了。去到耶稣的年代，因为有政治的因素，希律是曾经重建圣殿的。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啊？这样记不记得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曾经洁净圣殿啊？有个圣殿的、哦、当其时都有祭司的、哦、因为当耶稣被人捉了之后呢，他是被带到去大祭司该亚法面前受审的、哦、即是说有圣殿有祭司。不过弊了，当其时的圣殿呢是失去了焦点，得回个躯壳，个约柜不见了，神亦都不再在圣殿的当中。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究竟我们的信仰光景是怎样的呢？又或者我问得实际一点，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不是都是得回一个帐幕，又或者讲得难听一点，只是留回一个躯壳？我们和神和人有没有失联？什么叫和神和人失联啊？这样和神方面，我感觉不到上帝在我每一日的生活里面有参与的、哦、又或者当我想做某些决定的时候， 其实我都唔系几想神去左右我嘅谂法。同人呢，我只不过每个礼拜一次翻嚟崇拜，崇拜前后可能我都有同其他嘅弟兄姊妹倾两句嘅，不过就系咁多啦。喺一个星期里面，另外嗰六日呢，系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歌都系咁唱，系咪啊 ？WhatsApp 一个符号啊，都叫做好噶啦。而大人道都有回应一下，仲讲翻团契，约出嚟食饭倾下偈，好攰，唔得闲啊，亦都唔系几想。当我哋同人失联嘅时候，我想话俾大家听，结果我哋都会同神失联啊。灵修生活固然是归于无有，投入崇拜的心我们亦都会越来越减退，由实体变成为网上，最终亦都是归于无有。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几个人是揸车的，我想用整车做一个比喻。如果我们发觉自己的信仰只是得到一个的帐幕或者躯壳，就好像呢我们的车有些问题呢，要拿它整，希望你的车不用被人拖啦，可以揸到进去你的车房那里。但是弟兄姊妹，你揸了个车入车房，是不是代表的车就会修理好然后可以出来？当然不是啦。你一个好的师傅落手落脚帮你整返好有问题的这个部分，咁先叫整好的车嘛，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每一个星期回来教会个零钟头，如果呢再加埋我们肉体在灵魂不在，甚至间唔中黑眼瞓呢，就真係弊家伙。呢几节嘅经文呢话俾我哋听，旧约嘅帐幕系属地嘅。同样新约今日我哋呢个礼拜堂呢，我想话俾大家听都系属地嘅。就算第日我哋真係能够成功卖咗中心，买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我们仍然是同神同人失联呢，个结果是一样的。今天呢是七月份的第一周，我们每年呢上半年下半年我们都会同大家各自介绍呢两本的属灵书。所以呢今日呢都想好简单同大家讲一讲呢两本书。第一本系欧长江博士所写嘅《我要真关系》。内容系透过四套嘅关系理论呢讲到关于人际关系嘅问题。无论系手足之情、师徒、朋友、异性、同事等等嘅关系。呢本书希望能够提醒教导我哋点样能够建立一个令人满足的关系，而不是失联。第二本呢是李文耀博士所写的《战斗或者共融》，当代神学家的教会论。面对现在社会的处境，作者呢就揀了几个的神学家，尝试为到教会的前路去找出一条出路。这本书呢在早几个礼拜呢家事分享的时候呢就跟大家提过，因为呢我们将会有一个的基教课程在八月份开始，请了这本书的作者李文耀博士来跟我们去讲这本书。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就算呢你说因为各种的原因我没办法参与得到这个的基教课程呢，你都自己买一本回家给心机看看。跟住去到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另外一个嘅段落，我想请大家同我一齐读埋另外嗰五节，第六至到第十节，预备起。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 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扬，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当第二至第五节所讲在会幕里面所有的设备呢都齐晒啦，咁众祭司呢就会按照班次佢哋嘅轮值表喺神嘅面前呢嚟到服侍啦。佢哋嘅职责包括整理嗰个金灯台啦，確定佢係成日能够点着唔会熄咗，然之后早晚就烧香预备一啲新鲜嘅陈设饼，嗰啲旧嘅呢就会换咗佢出嚟等等。话本呢在第六节呢就用了一个中国文化呢都挺容易理解的描述，叫做行拜神的礼。拜神是怎样呢？我相信呢很多家庭呢我们都会明白的，就是带着一个谦恭的态度呢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但是这里说呢众祭司呢即使是带着几谦恭正确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在众多的职务里面有一样他们仍然是做不到的，承担不到的。因为第七节这样说，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第二层的帐幕就是第二幔子，刚才我在第三节那里讲过的，隔开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那条的布。这里说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意思即是说只是得大祭司可以入到去，任何人包括第六节所讲的众祭司，其他所有的祭司都是严禁不能够进入至圣所。这里还强调多一样东西，就是说呢他只是一年呢得一次可以入到去的，就是每年的7月10号这个的赎罪日，其他的日子冚唪唥不得。在这一天呢大祭司呢还要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因为大祭司本身都是人，而所有人都有罪，所以在为其他的人献祭之前呢他先要搞定自己，为自己的罪献祭。这个的观念呢我们早在第七章希伯来书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讲过了。不过呢作者呢在这里呢说圣灵还很清晰地表达多一件事情，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里一开始的时候讲头一层帐幕，这里呢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其他翻译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原本呢那个的意思呢是没有那个层这个字的，即是头一帐幕，先前的帐幕这样解。而这个正正就是吕振中译本的翻译了，整个的旧约的帐幕其实就是圣灵要告诉我们听什么啊，当他仍然存在进入至圣所，入去可以直接同神交往的路还未显明。那你就咁睇还未显明即是蒙查查咁解咯，是咪啊？唔係啊，唔係睇唔清楚咁解啊。现代中文译本同埋诗歌译本呢分别就将佢译成为就不开通，就还没有打开。即是说呢单单靠祭司甚至地位超然的大祭司同神交往，这条路行不通啊，不行啊。第九节上半节跟着就说了，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的表象，所以这个的帐幕呢连同其中所有的礼物和祭物呢，现今新约的时代都是一个表象来的， 即是话咧，喺当中咧都系一个象征嚟嘅啫。第九节下半节跟住讲，所献嘅礼物同埋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嘅人得以完全。弟兄姊妹，献祭净系可以解决外在嘅问题，冇办法处理人内心嘅罪呢个根源。旧约嘅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咁样话：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无论你外边做乜嘢嘢，但系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嘅吩咐。以赛亚先知讲得好清楚，佢哋咁样做系因为领受人嘅吩咐。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表达过，我最怕听到弟兄姊妹跟我说，因为牧师说这样。第一呢，就是牧师说完之后呢，大家都会选择不跟的，是不是？第二呢，作为牧师，我的角色呢，只是按照我对于神的说话的理解，然之后将里面的辨识同你们分享的啫。更加重要的是，你们自己懂得分啊，你们自己懂得分辨神的心意，然之后甘心乐意你去跟随。中国人有一句古老的说话这样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第一个鱼字呢，就是一条鱼的鱼字。第二个鱼字呢，就是捉鱼那些渔民渔夫那个鱼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吃鱼呢，你不要就这么请他吃啦。你不如教他捉鱼。你教到他懂得捉鱼呢，他才成日可以吃到鱼嘛。这个才是长远的解决方法来的。昔日的圣幕里面的圣职人员、祭司和大祭司，今日的牧者，又或者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请弟兄姊妹你们听清楚，听清楚，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替代你和神去建立关系的。没有啊。又或者如果你要做一个的决定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然之后你懂得分辨神给你的答案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位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分隔圣所和至圣所，这个的幔子已经裂开，我们不会再受这个的幔子来到亏限，不再受这个帐幕亏限，可以直接来到神的跟前。我们之前又读过的了，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怎样讲啊？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所以我很想请大家再三思想的是，到底今日我们有没有跟神去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牧师叫啊，又是牧师叫，是叫大家每日好好地去灵修读圣经，究竟我们有没有跟着做？去到第十节，作者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小结：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澤的規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无论祭司做些什么，做足了各样的規矩条例，这里说属肉体的啫。现代中文译本和诗歌译本呢，都将属肉体呢译做属于外表啊。那这个情况怎样才能够被扭转啊？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振兴这个字呢，原本是一个医学的用词，即是跌断骨呢，那你怎么做啊？你只有两个方法而已，是不是？一是就拼回它， 一系咧就系去矫正翻，即系扭转咗，即系唔啱嘅角度等等。新译本咧就将佢译成为更新嘅时候。嗱，当我哋睇埋下文咧，我哋就会知道咧，就系当新约嘅主耶稣基督佢嚟到世界嘅时候，我哋今日所讲呢个嘅信仰嘅帐幕就会完全被一个属天嘅，好似第十一节啊，即系下一段经文所讲，更大、更全备嘅帐幕所更新。嗱，今日嘅总结好简单嘅咋？希伯来书嘅第九章头十节呢，好简单咁同我哋讲咗旧约圣幕同埋摆设嘅安排，好似一段好沉闷嘅经文。不过我仍然想提醒大家，佢嘅结论就系、是、呢一切都系属于外表嘅。就算大家入到圣幕，今日你翻到嚟坐喺呢度，或者你个个礼拜都翻到嚟坐喺呢度，甚至有祭司同埋大祭司，即系今日嘅牧师，又或者任何一个人去帮助你代你献祭，仍然唔能够代替你同神建立一个好紧密嘅、直接嘅一个嘅关系。香港这个的地理位置呢，特别夏天成日都打风，刚刚过去几天我们就试过了。所以呢，我估呢你必定见过一些类似这样的支架，是不是？当棵树苗仍然是很小的时候呢，是给它有足够的支撑，不会被狂风暴雨呢打到棵树弯晒，甚至是连根拔起。到棵树生到咁上下强壮呢，侧边嗰几条绳嗰几个支架呢就可以拆咗佢㗎啦。嗱，呢棵树呢就唔能够永远靠住嗰几支棍同嗰几条绳㗎喎。佢係需要深深嘅嚟到扎根。棵树嘅本质需要不断咁去成长，日后先至有能力去面对风风雨雨。回来我们的信仰生活，只是单单回来教会坐在这里个零钟头，每个礼拜听牧者讲一篇道，就好像呢这几支支架和那几条绳啊，绑住下就得。求主帮助我们认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摆上的，我们真的住在祂的里面，同神建立一个直接紧密的关系。当我们这样做，我们才能够真正成长，而不是好像刚才呢我开始的时候介绍那个美国的视觉艺术家用沙去堆砌的艺术作品一样。当海浪一冲过来，你说哎没有浪波，潮涨啊，一夜之间仍然会乜嘢都冇晒。求主帮助我哋，